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又要继续为您播讲《暗示之后》蔡苏娟的故事。上一回我们说到，上海租界沦陷以后，租界里的外国人都预料有不自由的一天，结果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李曼玛丽接到了日本兵的传票，通知他在5天之内到集中营报到。苏娟和李曼玛丽都知道，一进了集中营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见面，可是他们认定一切有神的美意，也就顺服了。离别的那一天，许多人都来送李曼玛丽，李曼玛丽面带微笑地跟他们握手道别，就很勇敢地走了。当时正好有一位苏娟的远房亲戚林女士来看苏娟，林女士看到这离别的场面很惊讶，也很受感动。这位林女士是前清两广总督林则徐的后代。送行的人都走了，林女士也回去了。客厅好像一下子显得很宽大。
胡姐妹，您请坐呀。小美，给胡姐妹倒杯茶吧。
谢谢啊，谢谢。哦，不客气啊。蔡姐妹啊，
嗯，
李教士这一走，你
我懂你的意思，其实我应该可以试着要自己照顾自己了。我常想，这说不定就是神要我学习独自靠他过日子的开始呢。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刚强嘛。
蔡姐妹啊，
嗯，
刚才那位林女士是您的亲戚啊？
哦，她是福州人，是一位远房的亲戚。记得小时候我们常在一块念佛，一块烧香拜佛呢。有一次啊，我们两个人还偷偷的许愿，一辈子要当尼姑呢。哎呀，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就是爱瞎想啊，瞎说。
上午啊，我看到她的时候，我还以为她是哪个教会的姐妹呢。后来啊，当她问我，像她那样的人是不是也可以信耶稣啊，我才晓得她不是基督徒。
哎，我也觉得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吧。嗯，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干妈。他如果知道林女士也愿意信主了，不晓得有多开心呢。
嗯，哎，那以前那位林女士她常来吗？
没有，她不常来。她今天呢是专程来看我的。没想到主就在这个时候得着了她。哦，刚才她告诉我是您鼓励她来问我怎么信主的。
是这样的，当李教士啊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他看到你们俩啊都显得那么镇定，而且还微笑呢。这位林女士啊，她就很惊讶，她就跟我这个同乡谈了。她说啊，她从来没有看到像李教士那样的人，怎么一个要被关进集中营里的人不哭也不会晕倒还笑得出来呢。
哦，他还说了什么
啊？他就问我啊，李教士和您身上的那份镇定勇敢的力量是打哪来的啊？他想知道为什么你在这种场合还有笑容啊。我就告诉他了，是因为啊你们内心有主耶稣，是主啊供给你们的力量。他就问我， 我是不是能够帮助他也信耶稣啊？当时啊，我高兴极了，可是呢，又怕不能给他什么具体的答复，所以啊，我就告诉他，去请教你就好了。没想到他真的马上就找你谈这件事儿了。
嗯，这就是他的个性，我了解。他做事一向是很爽快，很有决心的。哎，可惜当时实在不容许我跟他多谈，只能对他解释《罗马书》第10:9-10两节的圣经。我只把一个重要的原则告诉他，告诉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希望他把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听进去了。
我相信啊，他一定都听进去了。当您啊在为他解释这节圣经的时候啊，我特别注意了，他听得好仔细啊，从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他好像心里也想跟你说每一句话呢。
这次他对信耶稣这件事的态度很认真，他无论做什么事一向都是很爽快，很有决心的，而且不容易受人左右。您知道吗？每次我劝他信主，他就会再劝我再信佛去。他有一床棉被，是特别为自己死了之后做的。
啊，棉被？他那么早就替自己准备后事了？
哎，那床棉被是很特别的，曾经过数百位以上的名和尚念过经呢。他想啊，等他死了之后躺在棺材里的时候，那棉被盖在他身上，就可以让他在来世投生做人呢。
有这种事儿啊？
他一直相信和尚告诉他的每一句话。他有几副念珠，每颗珠子都是被他摸得亮亮的。谁呀见了他那几串珠子，都会晓得他是一个道行很高的佛教徒。真的，他是一位少见虔诚的佛教徒呢。在佛教圈子里，很少人不认识他的。
唉，主改变一个人，真奇妙，叫人不可思议呀。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会当着这么多的人面前站起来说那些话。要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谁能改变他呢？
他很勇敢，敢当着我们这么多的人面前宣布，他决定放弃佛教来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不晓得这是不是出于他真正的心意啊？
我也担心，他是出于一时的情感冲动呢，还是……所以当时我也没说什么，一切只有交托给主了。胡姐妹啊，我们要好好的为他祷告，
是
求主赐给他能力。还记得吗？刚才他是这样宣布的，他是说，若是主也能够把这样的能力赐给他，让他也跟李教士和我一样的勇敢喜乐，那么他就放弃佛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
我们要好好的为他祷告，盼望主啊也赐给他那样的能力。
林肯路的集中营，拘禁的人约有250位，是需要特别照顾的，因为他们不是老就是病，有的甚至是残废的。虽然日本人对外宣传说，他们的集中营有很完全的医疗设备，可是一切都是残暴和欺骗。集中营除了一个空场和几排简陋的牢房以外，什么也没有。在这里， 天天可以听到那几个毫无怜悯心肠的日本兵在斥喝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这时候，里曼玛丽默默地坐在他的床边削马铃薯，日本兵又来了，又送来了一大袋的残渣，要里曼玛丽从那些污秽的残渣当中捡出干净的米。在他旁边有许多的囚犯在玩纸牌，看起来他们都是赌徒呢。
奇怪，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还有兴致赌博。
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稀奇，集中营里有许多不同的国民，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有不少无神论者，有穷的，有富有的，有老的，有少的。日本人把他们什么也不分的关在一起，指定他们的宿舍，每个人在这儿都要现出自己的真面目。自私的更自私，不自私的也不少，他们竟然会不顾自己去服侍其他软弱的人。里曼玛丽就是其中的一位，尽管他自己身体也不好，可是他常常把苏娟托人送去的食物分给需要的人。无形中，里曼玛丽也成了这个大牢房里一盏烛光。战争拆散了苏娟和里曼玛丽，却拆不散他们俩在主里的情谊。以后他们会分别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暗示之后》蔡苏娟的故事。